弟兄姊妹亲友平安，大家早晨，好高兴能够在树实体和网上和大家一起见面。我们感谢神，经过两个月的暂停，我们的实体崇拜呢，现在我们可以再次恢复，并且呢继续呢是有这个网上的崇拜。时间过得很快，就快呢就到三月了，对吧？下个月头就三月。刚才大家看到这个报告啦，三月有差传的年会。今年差传年会呢，教会是分开两个月头，三月份和十一月份来进行的。个主题呢就是藉我赐恩福 ,make me a blessing, 是一首很好听的诗歌，是吧？很值得我们来到去呢是深深的体会。咁呢，我哋嘅讲员呢邀请得到呢係谭文坤牧师同埋殷俊宇牧师。佢两位都喺宣教工场同埋宣教嘅侍奉里面呢都有好多好多嘅认识同埋经验嘅。所以呢请大家祷告亦即係参与亦都支持一下。嗱，今日呢我哋实在呢係一个呢係末世嘅日子，对吗？末世嘅日子。天灾人祸，瘟疫都未过，又听到并且呢是有战争发生了。所以我们要为乌克兰呢这个地方来祷告一下。我们知道呢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呢就24号呢刚刚早几天呢就宣布在向乌克兰呢发动这个军事的袭击下。咁现在呢仲猛攻这个的首府下首都下这个基辅下。咁英国首相 Boris Johnson 呢强生曾经在电台访问里面讲出一个警告，亦都很多人都认同的，就是俄罗斯这次呢就策划发动一场自从1945年以来呢第二次大战之后欧洲里面呢一个重大的战争。这个战争会令到乌克兰人人民生命牺牲，并且俄罗斯人民都会有牺牲。所以呢是一个非常之好严重的事情。现在呢俄军已经是入侵乌克兰啦，战火重重，人民呢流离失所下，人心惶惶。所以我们需要关注，我们需要是祷告，也都求神呢在这个主耶稣就快回来之前福音能够串遍拯救万民。所以我们呢同心一起为乌克兰这个国家来祈祷，好吗？一起为世界的和平来祷告，我们一起同心。慈悲的天父，和平的君主耶稣基督，俄罗斯已经向乌克兰发动这个战争，我们求你拯救乌克兰这个国家，让平安能够临到那个地方，保守战火里面的人民得到保守，宣教士、基督徒、教会都能够蒙你额外的恩惠，在艰难的时候能够基督的平安和盼望，并且能够有克服惧怕的力量，能够勇敢的前进站起来，求主你保护保守他们脱离战争的危险和伤害。神啊，求你怜悯那里无辜的百姓，怜悯这个乌克兰的国家是追求自由和平和国家主权的心。主啊，各国列国都是在这里反对，也都是经济的制裁，连是俄国的本土里面的人民都是呼吁要停止这个战争。神啊，求你即是利用这些所有的东西，让到这个普京这个总统的心意能够是改变，在他心里面动工，叫他选择是和平，停止这个军事的行动，化解一切不合神、不合神你心意的冲突和战争。主啊，求你怜悯，恢复和平，求你掌管公义，愿你的旨意就成就在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两个地方，愿神你在人的国之中来到掌权，愿你的保护临到乌克兰的人民，临到那里的基督徒、那里的教会、那里的宣教士，求你施恩怜悯，求你拯救，因为人所做的好有限，唯有你才能够带来真正的和平。求你成为我们的盾牌和帮助，我们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今天我同大家思想的主题呢，就叫做赢得人生最大的征战。有征战就是因为有敌人嘛，大的征战就有大的敌人。而最大的征战是什么呢？最大的敌人是什么呢？很多年前伦敦这个 Times 啊，泰晤士报呢，就向他们的读者做过一个调查，就问一个问题，他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咁著名嘅英國作家、文學評論者同埋神學家啊 ，G.K. Chesterton 啊，就回覆話：係我嗱，留意英文咧，佢話 is I， 佢唔係話 is me，me 就好弱啦，好細聲啊 ，is I 啊，係我喺一生裏面，我哋遇到各種各樣嘅敵人，各種各樣嘅困難，對嗎？但係呢一啲。不是我们前进的途中里面最大的敌人，最大的敌人是我们自己，因为一个我字 I 就会带给自己和人们很多不幸和灾祸。最大的绊脚石在你我的人生里面，我们的侍奉里面，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我们有没有这样感叹过呢？一个关系型的人有时为了讨好人家而放弃了原则，一个坚守原则的人因为缺乏敏锐的心令到很多人受伤害，人往往的优点变成弱点，对吗？圣经有一个人物叫做参孙，大家知道这个士师是吗？他很犀利的，他有非人非寻常的力量的，手无寸铁之下，他拿着 一块未干的雷梭骨就可以杀死仇敌一千人，一个人但最后呢，他败在什么人手里面？一个女人手里面，大利拉。大利拉猛问他，哇，你的神力在哪里来的？有很多次将他交在腓力士人呢，这个仇敌的手里面，他都不为意，最后呢就讲出他惊天的大秘密，原来他的力量在一个头发那里来。于是呢，夜晚他睡着觉的时候，大利拉就叫腓力士人将他头发剪晒，他就没有力量了，对吗？在敌人面前参孙是哇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但最后呢是谁 害到他自己？是他自己害死自己。所以参孙最大的敌人是他自己。所以在我们信徒我们的灵性属灵的征战里面，胜过挑战，胜过环境，胜过撒旦呢，不是不可能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是得胜了，他复活了，所以我们依靠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得胜的。但是胜过自己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对吗？不知道有没有体会，我们胜不过自己脾气啦，喜欢挑剔人家，宽容自己，是吧？对人家就嫉妒啦，对自己呢就觉得清高啊，自我中心啊，自高自大，自私自利啊，这个是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自己，是吧？我们贪心，我们懒，我们不想自己辛苦，人家辛苦好了，一种自私的人生价值观。俄国以前有一个的君主呢，叫做彼得大帝，他曾经对人这样讲过一句说话，他说能够征服帝国却不能征服自己。这句说话我觉得普京应该要听，要想回，因为普京最大的敌人不是乌克兰，不是北约组织，不是西方民主国家，是自己，他自己内心的黑暗欲望、利己主义和霸权的心。这些岂不是所有在世上人呢啲嘅人嘅反照？我哋希望神嘅公义临到呢场嘅战争啊！嗱，我哋睇约书亚记第一章，因为题目非常之合适呢个时候。点样赢得人生最大嘅征战呢？点样赢得人生最大嘅征战？就系克胜自己内心嘅黑暗，内心嘅大恐惧。我哋活喺一个非常之恐惧嘅时刻，好多人都好惊，好怕。 唔单止疫情带嚟种种惊慌啊，而家呢个战争、呢个战事，同埋潜伏着可怕嘅冲突，对吗？第三世界大战会唔会发生咧？核武会唔会出现咧？啊，喺呢、这个啊东喺呢个中国啊喺亚洲方面会唔会又有类似嘅战争出现咧？令到人好惊啊！其实每一个时代都有令人哋惊、令人哋恐惧嘅事嘅，对吗？我哋睇翻喺昔日。当年约书亚和以色列人遇到啲乜嘢令到佢哋好恐惧嘅事情，好吗？神又睇点样去帮佢哋解决，以至赢得人生最大嘅征战，克服咗恐惧嘅方法。第一方面，神供应嘅方法，第一就系俾我哋人生一个使命。其实如果有一个使命咧，系会帮助我哋咧去克服好多嘅恐惧噶噃。约书亚记第一章一至二节呢度点讲咧？耶和华嘅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嘅帮手乱嘅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嗱，我哋知道神嘅仆人摩西吓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去迦南地，但喺迦南地嘅边界咧？以色列人因为害怕困难，他们不信任神，他们埋怨神，要返回旧路，不肯入迦南地，结果怎样？他们得其所要的就是在旷野漂流了。他们不入迦南地嘛，唯有在旷野了。旷野漂流四十年，神以这四十年来到惩罚和管教他的子民。在这段圣经里面就接续到讲到旷野漂流四十年之后呢，摩西离世回天家，以色列人需要一个接班人，神就预备了摩西的帮手约书亚，呼召他，拣选他，对吗？现在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呢，就面对一个很大的恐惧，一个很大的害怕。害怕什么？其中一个害怕就是摩西走了嘛，摩西死了，摩西的离世。摩西是带领他们四十年，是他们很熟悉的领袖来的嘛。他们都很信得过摩西，因为知道他是神所拣选所使用的。而且亲眼看到摩西和神的关系非常之好。摩西带领他们渡过红海，经历奇迹。他们经历到有危难的时候，摩西一祈祷就怎样？就他们就打胜仗了，打退仇敌了。他们之间，他们中间有任何的是非啊、纠纷啊、搞不定的事，解决不到的问题，一来到摩西面前，怎样就搞定了。现在这个属灵的领袖走了，回天家了，他们就落在一个很慌张彷徨的时候。第二样令到他们害怕的因素，就是面对一个未知的将来。一个熟悉的领袖走了，现在怎么办呢？群龙不可以无首，是吗？他们要面对一个不确定的前景。我们人对前景不确定、未知的因素的东西呢，就会很不喜欢的，对吗？你可不可以说多点我听啊？到时是怎样的？这样是怎样？那样是怎样？你变这些例是怎样？是怎样？是怎样？可不可以告诉我听？以后不会再变啊？人很不喜欢知道一些东西是在前面，你是不知道的，变化是不会知道怎样的。加拿大的前中央的央行行长，是不是他讲句说话，他一句说话已经令到人很害怕。他说什么？现在的经济变得越难越难预测了。哇，你都预测不到我们怎样跟啊？是吧？ Omicron 的疫情加上俄国侵略乌克兰的战役，令到人害怕。曾经很多年，不是很多年前，一两年前，当这个疫情刚刚发生的时候，有一篇文章讨论流感和这个新冠肺炎，其中最令人惊慌的是什么呢？是个 unknown， 不知道。讲到杀伤力，流感比这个 COVID， 比这个新冠的肺炎是厉害的。但是 COVID 令人哋惊嘅地方就系 唔知道嘅嘢 ，unknown， 唔知道点样变化，由 alpha 就到 delta， 有 omicron 系嘛？而家有亚型嘅咩变种 BA.2 啊，哇！记呢啲嘢你都话哇咩嚟噶？个重要嘅变化系点样发生？疫苗继续嘅出现，但系追唔追得上咧？系嘛？我哋首席卫生官就同我哋讲：啊，而家你放松咗，九月留意啊，小心啊！可能又会重嚟噶，哇！流感我哋认识，人熟悉几十年啦，系嘛？每一年都会出现噶啦，个个每一年都打流感针，几多人感染啊？几多人会好翻啊？有疫苗系咪？个个熟悉，冇咁惊。但系呢个新冠肺炎出现嘅时候，真系唔知系乜嘢，唔知点样应付，又唔知点样出嚟嘅，又唔知点样传播。起初嘅时候真系啊！是不是空气传播？是不是这样传播？哇，大家不知道，所以就惊了。当年约书亚和以色列人所面对的都是一个不确定、不肯定、不知道一个 unknown 的前途。新的一代起来了，40年了嘛，那些仔女啊长大了嘛，是吧？新一代起来了，亲眼看到他们的父辈，父母那辈在旷野40年兜兜转转一事无成。嗱，呢个对年轻一代咧系好令佢哋惊嘅嘢。睇到个阿爷啊、阿公啊、阿嫲啊、阿嫲阿婆啊，今日喺呢度住，听日喺嗰度住，系嘛？居无定所，然后兜兜转转，拆营又起营，然后翻转头，一事无成啊！乜嘢都做唔到，好似永远走唔出呢个旷野。听闻咧，今日咧细蚊仔啊，九岁十岁咧，都会有咧中年危机嗰啲病征。点样病征啊？啊，沉默咧，唔出声咧，家庭有压力咧，逃避啊嘅心理，同人际关系封闭 ，OK， 觉得人生冇意思 ，OK， 对生活失咗兴趣，净系打手机。讲嘢啊，倾诉嘅谂法嘅欲望都冇。嗱，呢啲系中年危机嚟噶。诶，哇，咁细个都有，点解会发生啊？因为资讯太多啊嘛。佢细细个就知道天下事啦，知道晒啦，睇到好多嘢啦。哇，一生就系咁样噶啦，人生不过系咁噶啦，冇意思啊。当年约书亚同以色列人喺人生嘅路上，带住新嘅一代。迷失冇方向，好惊嘅。于是神起嚟做咗两件事，帮佢哋。边两件事呢？第一就系设立一个新嘅接班人，所以佢哋就安心啦。摩西走咗，但系神为佢哋预备一个接班人约书亚，而且呢个接班人呢系跟住摩西好长时间嘅，带佢哋打过仗嘅，所以佢哋好熟悉嘅。所以神第一样使佢哋安心。帮助佢哋克服恐惧，赢得呢个不安嘅征战咧，就系设立一个接班人嘅领袖，系咪？第二样神点帮佢哋咧？克服恐惧嘅方法就系俾个新嘅一代一个使命。其实呢个使命唔系新嘅，但系重新俾新嘅一代话，呢个使命系你父母嗰代冇完成嘅，呢个系我俾你哋嘅民族一个召命啊！所以神挑战佢哋。你是不是想好像你们看到的父母一代阿爷阿嫲那一代在旷野四十年兜兜转转一事无成然后就过身呢你是不是想你一生都是这样呢神就给他说我给一个清晰的使命你一个清晰的方向入迦南、okay? 你就人生有勇气你就可以克服一生的恐惧很多时候人的勇气是跟使命有关不论你什么岗位不论你什么角色对吗你人生有一个清晰的使命你就没那么害怕了。如果人生不知道为什么而生活的话你就怕这样又怕那样。清晰的使命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的话而这个目标是永恒的话那你就可以脚踏实地了。你就可以实在地定一些目标做一些事行下一步专心一些事情起码你就不会慌张。全球的疫情的时候很多文章 其中一啲我哋睇过啲例子，举出喺历史里边咧，都出现过好多个瘟疫噶，对吧？好多时候我哋睇到呢啲瘟疫出现咧嘅时候，有一批好忠心嘅，又明白自己人生使命嘅基督徒，喺疫情里边，喺人面对最黑暗嘅时刻，佢哋做出好美好嘅见证。其中有啲例子，举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之前我哋听过一个讲员啦，阿陆牧师提过嘅。第三世纪喺罗马曾经出现一个好厉害嘅瘟疫，历史叫做咧安东尼瘟疫，唔系一年唔系两年，长达16年啊！哇，呢个瘟疫其实系好多病菌、好多病毒集合埋一齐。呢个疫情最高峰嘅时候咧，一日死去5000人。是全城的四分一人口，你说五千人好少啫，咁全城四分一人口啊，如果呢个城市四分一人口死咗嘅话，你说惊唔惊啊？呢个死亡嘅比率啊，是超过今日我哋所面对嘅。嗱，当然当年嘅卫生设备啊、医院啊、设备啊，当然同今日大大不如啦，系咪？但系当时有一个留意就系基督徒咧，系开始被大逼迫嘅时候，被杀害嘅时候。但呢个瘟疫出现嘅时候，好多罗马人离开呢个城市啦嘛，走佬啦，唯有基督徒留低照顾里边嘅病人、软弱嘅、老弱嘅、流离失所嘅人，呢一班系被迫害嘅、俾人憎恨嘅人啊嘅基督徒，佢做咗好好嘅见证，佢哋冇走，佢留低去照顾呢啲人，照顾自己嘅弟兄姊妹，照顾所有啲亲人啊，嗰、那个城市嘅未信主嘅人，俾佢好多物资。所以当时喺历史文献里面记载话咧，好多基督徒当时在最黑暗嘅时候，展现咗无私嘅爱同埋忠诚。佢哋冇顾及自己嘅生命安全，只顾彼此同埋别人嘅需要，冒着危险让人嘅需要喺主里面得到帮助。因为如此，好多人就因此殉道。当时嘅主教用殉道呢个字，就系、是、睇到呢一班留守喺疫区里面看顾呢啲病人而过世嘅基督徒，好似殉道者啊 ，martyr 一样，系被尊敬。当年嘅基督徒啊，罗马人好憎佢哋，因为佢哋净系拜一位嘅真神啊嘛，罗马人要拜好多嘅神噶嘛，所以大大嘅杀害佢哋。基督教就咁样被迫害咗好几百年，信徒好凄凉，好痛苦，但佢哋信仰好坚定。到第三世纪嘅时候，君士坦丁堡出嚟做大帝嘅时候，就立咗呢个米兰赦令啦，基督教就合法化，结束咗几百年嘅迫害。到公元380年咧，就成为罗马帝国嘅国教咯。嗱，其中一个原因唔系单单因为基督徒喺逼迫之下忠心信仰，而系经过一段冇人留意嘅历史，就系、是、喺疫情、瘟疫呢啲嘅黑暗里边，啲基督徒忠于佢哋嘅使命，爱人如己啊，以至得着好多人嘅人心，做咗好嘅见证。所以到康士君士坦丁堡嘅时候咧，好多罗马人啊，已经对基督教好有好感，并且好多人罗马人都信咗耶稣，因为信咗耶稣，咁就立为国教咯。唔系因为佢系国教，所以咧好多人系信耶稣啊，而系信咗耶稣，所以既然大部分国家嘅人都信咗耶稣啦，咁点解唔立佢做国教系咪？就成为国教咯。到14世纪嘅时候，你知有咩发生啊？瘟疫、鼠疫啊，横扫欧洲。5000万人的生命死了，而且不是一直停，不是停下去，一直的延续下去。到15世纪，黑死症、黑死病，马丁路德写文章说，当时的医务人员很多基督徒，他说你们留守一线，照顾所有病人，不要跟着所有的人都走烂走晒，很多人需要你们。到17世纪，哇，这个黑死症、这个鼠疫真的延长了很久。在英国 Manchester 附近一个地方叫 Sheffield， 不远有一个的细细的村庄，我看过这些历史觉得 很感动，叫埃姆 EYAM， 很小的村，名字很难读得出，但是呢这条村呢出现有这个黑死症、黑死病， 因为伦敦已经是好多人死在这个的病症里头，这个鼠疫里头。1665年呢9月10月左右呢，这个病来到这个村，好多的村民陆续的死了。那么村民就找个牧师叫莫柏森，去问他怎么办呢？不单是寻求灵性，也都实际上的帮助，就是提我们应不应该走佬啊，离弃家园啊，走佬啊。但是这个牧师怎样跟他说？他说不要走，不要离开啊。哇，他的答案是令他们很震惊。为什么不要离开啊？他说应该将条村封锁了添。哇，你这样说我们不就在等死？那个牧师说我跟你一起等，一起在这里不走。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宁可自己死，不想将这个的疫症传给周围所有的城市和人。最初的村民不肯接受，但是后来他们祷告，看到这个牧师不怕传染去照料病人，他决定一起留下，将个村封了，封村不是封城，封城之前有封村，死亡最高峰的时候一个村民都没有走到。14个月之后死剩得几十人。他们的做法就是说，我们不是怕死亡，我们会想到我们带着这些菌去到周围的时候别人会怎样啊？他们没有救主的，没有永生啊。所以他们作出决定就放弃自己生存的希望，放弃他们的权利。所以直到今天英国人八月到了，他去这条村有一个井呢，在那时候凭吊去怀念这些牺牲过的村民所做的事情。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因为有一个基督的使命，有一个福音的使命，他们愿意这样做。他们不惧怕死亡，他们接受这个事实，并且在有生一日，他们更重要的就是保护人家的生命，他甚至放弃自己的权利去保护人家的人权。所以这是一个宣教的故事，对吗？今天我们基督徒要求就是，主啊，你与我同行，来帮我保护我，但我们不想为神牺牲。我们不行公义又不好怜悯，但是求神给我们公义，给我们怜悯，对吗？宣教的精神，基督徒的使命是跟随主耶稣一样，是迎难而进，好像有人这么说，就在十字架的路上来到前进。耶稣基督已经是我们的先锋了，所以我们跟随他脚中行吧。还有很多的例子，今天没时间跟大家分享，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历史里面每次有天灾人祸，有疫情来到的时候，先言先信怀着使命做了很好的见证，留了很好的榜样。到今天我们面对疫情，这个瘟疫可能很延续下去，可能有第二场的瘟疫出现，我们不知道。战争可能会延续下去，又有更大的战争出现，我们不知道。但让我们明白，除了保护自己的家人的生命，珍惜自己的生命，我们同时要顾及人家的需要。不要只是顾自己，要知道我们是会有个使命而存在的。就是在黑暗的时候，这个使命就是最黑暗的时候作盐作光。在最黑暗的时刻，最需要光的时候，你就看到哪个人有光，边处会发出光明。所以在这些时候值得提醒自己，除了怕，除了小心，要留意是一个转机，福音的转机。因为很多时候你身边的人没有想过需要祈祷，但在这些黑暗的时刻里面，你可以问一下他，你想不想祈祷啊？你想不想我帮你祈祷，为你祈祷啊？让你认识这位真神啊？因为很多时候冇乜嘢能够保障到我哋㗎，我哋好需要呢位真神嘅保障喺你心中。所以身边有冇人需要你关心，需要你祷告呢？陪伴佢，照顾佢呢？唔好忘记我哋係有一个使命而存在㗎。福音嘅破口，好多基督徒啊听到人哋唔肯信耶稣，因为有啲基督徒嘅见证唔好，係咪？在这些时刻就是福音破口修补的时候。所以请问你在世界动荡黑暗的时刻，你愿意做一些什么呢？让人得到帮助呢？我们珍惜自己生命，也顾及别人的需要，不要忘记 我们是一个为使命而活的人，见证耶稣的真理和爱的人，见证着耶稣作耶稣的手的口的脚道成肉身。所以忠于神的使命，你就有勇气，你就能够胜过你自己心里面人生最大的争战，胜过恐惧。第二方面，除了忠于神的使命，是相信神的应许。第二个怎样克服恐惧赢得人生大争战呢？就是信一个神的应许了。神应承我们很多东西，他承诺我们很多东西，在圣经里面很多的应许，给我们很多的保证。对以色列人和约书亚来讲，是吧，设立一个新的领袖给他们，给他们新的人生使命，进迦南。第三第四节圣经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然后讲出好详细，从旷野到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黑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作你们的境界。哇，这个契写得很清楚，是不是？这个地契很清楚。有时我们怕的时候呢，就是要捉住神的应许了。神透过圣经给我们很多的承诺，他应承他的儿女很多的事情。有时我们对神的应许啊，对神应承的事情不太在意的，不认真的，反而对人的应承的事情就很在意，是吧？如果你将约书亚记这一章一章第三节和约书亚记23章14节比较一下的时候，你听到约书亚怎么说呢？他临终年老的时候交代身后事这样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你们是一心一意地知道。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赐福你们的话，一句没有落空啊，都应验在你们身上啊。人的应承你的事，人的承诺一直都会落空的。你会被很多人欺骗过，很多人不守信用。哇，我不是我想的，不过没办法啦，是吧？最亲的亲人都未必信得过，是不是？因为人嘛。曾经听过有一个丈夫结婚之前对他未婚妻保证，他说结婚之后我准时六点回来吃饭，我迟一分钟我就煮饭。结婚之后没有一次准时，一餐饭都没煮过。所以人的承诺，人应承的事听一下就好了。你很认真的话你就输了，是吧？有时我们对人的承诺，所以人应承的事很在意。哇，好唔开心啊！佢迟咗两分钟啊，未出现啊，又冇道歉啊！哇，好在意。反而对神嘅应许咧，我哋唔认真，觉得冇所谓。但喺危难嘅时候，真正保护你嘅系神嘅应许，唔系人嘅说话，唯有神嘅承诺系一句都唔落空嘅。我当年啊，好似好耐之前啊，蒙呼召去读神学，同师母两个人啊去读神学。作传道，离开父母家人兄弟姐妹，神应承我，给我一个应许，他说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兄弟姐妹父母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又应许我，我一生一世，神说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耀。还有在这日子里面，神给我应许说，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了。神应承我，无论我去哪，神的慈爱会跟着我追随你，无论什么境况，神的供应都会是发生。我侍奉里面的时候遇到各样的挑战和困难，他给我一句应许，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我就抓住你应许，度过胜过很多的困难。转眼39年风风雨雨，是吧？这些的承诺，这些的应许，神一句都没有落空。所以每次你有需要，神一定供应。侍奉有需要的聪明，神必给你。神说我应承得你，我一定做得到。只要神讲得出，你就信得过。 Amen。 就好像神对约书亚说，你捉住神的应许，你就不用怕了， 因为你一定入到迦南地嘅。诗篇九十一篇是犹太人好喜欢读的诗篇，特别呢有瘟疫疫情的时候，你回去可以慢慢来读。其中有些的金句是很好的。他说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暴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五间灭人的毒气。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必不得临近你。并且说，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哇！所以鼓励你，你可以用心去读诗篇九十一篇。在怕在怕的时候，用这个诗篇为自己祈祷，为家人祈祷，为朋友祈祷。神说他是你的避难所，是你的山寨，是你的依靠。天灾人祸里面他会保护你，除非神有特别的旨意，要你的磨练，要你的见证，否则的话神一定会保护你。这个诗篇很宝贵，慌张的时候捉住神的应许，你就赢得人生最大的征战了。第三方面，在这个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不单止忠于神的使命，找住神的应许，我们经历神的同在。因为第五节就知道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够在你面前站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这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约书亚作为一个领袖呢，他害怕的。神给了清晰的使命在新一代，神设立新的领袖，神重要你经历他的同在，这个很重要。我很喜欢听我妈妈呢年轻的时候的经历，她曾经告诉我其中一件事呢很深刻的，就是在香港沦陷，即是被日本仔日军呢占领的时候呢，日军的飞机呢就轰炸这些民居啊。咁啊，我妈妈同佢家人喺个饭厅嗰度食饭，突然间砰隆一声，好巨响啊，成个脑都震啊。之后佢哋又发生咩事？入到厨房发现咧，一个大炸弹，一个大炸弹完完整整嘅，但冇爆炸，俾你喺度观看啊，喺度，哇，个大炸弹，冇爆炸。死里逃生，我就想起这节圣经，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这个成为我妈妈生命的历程里面经历神的事，很确实的事情，传给下一代，给我知道，我会告诉我的儿女听，是吧？神的经历就是他的应许，给你捉住之后，你就在你的生活，你的面对的困难里面能够经历得到。神将这些应许放在圣经里面，不是给你来朗诵啊、欣赏啊、查经啊，而是给你去经历它。当你凭着信心去领受去实行的时候，你就会经历得到，啊，虽然我肉眼见不到我的主耶稣，但我知道我经历得到，祂就在我的心中，在我身边了。所以经历神的同在，帮助你胜过恐惧，赢得人生的大征战的。第四方面，神对约书亚说，你要默想遵从神的话语。我们需要神的话语，我们需要默想遵行神话语的习惯。第七节第九节这里说，神应许约书亚对他说，你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处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如果你读约书亚记一路读下去的时候，你发现一样东西很奇妙的，神命令约书亚和以色列民怎样做。当约书亚和以色列民照着去做，他就怎样得胜了。 打胜仗，凡事顺利，得到大的胜利。但是任何时候他们没有听神的吩咐，没有照着去做，没有进行的话，他们违背的话，就怎样打败仗。人生都一样，什么时候你有这个习惯，懂得去默想神的说话，将神的说话摆在你的生活，你的行事为人，在你的侍奉，在你面对的困难里面，你通常就会看到凡事亨通，凡事顺利。不是 lucky 那种，是有一条直路给你通得过。亨通的意思不是说 lucky 的好彩庆幸，而是在这个慢难里面，你看到一条出路，看一条路给你渡过难关，你就继续的前进。所以任何时候，如果你不顾一切自把自为，你就落在深坑里头，落在人的网络里头，你就中招的了。这个很重要的提醒你。所以第九节神再次鼓励他嘛，你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约书亚是不是一个胆小的人呢？不是哦，他领兵打仗的噃。他和加勒，大家记得吧，是十二个探子里面其中两个最大胆的人，是不是？领兵打仗约书亚不怕，但是做领袖就怕。为什么呢？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跟着摩西这么多年，他亲眼看到摩西被200万的犹太人被这些百姓折磨到怎样地步。折磨到怎样地步，变成一个全地最谦和谦卑的人。以色列人怎样折磨他？我数给你听，平均每人每日有十个埋怨，200万人每人每日十个埋怨，40年，你计下啦，你识计数未？折磨成点啊？哇，磨到佢，任何一个性格嘅人都俾佢磨到咧，变得最温和嘅人啊，对吧？所以我成日提醒自己，要多谢激你嘅人啦，磨你嘅人啦，折磨你嘅人，要多谢佢，因为你而家就变成一个最温和嘅人，神欣赏你咪得咯。所以如果人哋欺负你、折磨你，你唔使灰心，唔使失望，唔使激气，你努力学习呢个功课，神欣赏你，系嘛？嗱，约书亚领兵打仗唔惊，但系带领以色列人就呕血啦。所以神三次提佢唔好惊，刚强壮胆，我与你同在。只要你做一样嘢，你默想谨守遵行我同你讲嘅一切圣经嘅说话。教会读经计划都系咁系嘛？帮助我哋建立一个好重要嘅属灵嘅习惯，就系每日一段时间用时间默想，然后应用喺我生活里边，喺我侍奉里边，喺我哋面对嘅前途里边，其他属灵嘅书籍都好有帮助，帮助我哋喺神嘅路上行得好一啲。最后这一切所讲的归纳起上来，就是要一个使命的人生。约书亚在旧约神给他的承诺，给他的使命，其实跟新约神给神的门徒子民都很相近的，就是在马太福音28章这个大使命上面。28章18至20节我们一起读嘛。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了。所有权柄的意思就是说，哪个话事，哪个决定是算数，不是人讲法话我答应得的，你就算数的了，真的算数啊，冇回事啊。但神讲算数，即系系佢话事，唔系一啲权柄，系所有权柄啊，唔系净系天上，地下都有啊，唔系净喺教会里面服侍先有啊，而喺出边，教会以外所有嘅事都系主耶稣决定噶。佢讲咗就定案就算数。病毒能唔能够临到你？战争能唔能够临到你？边个讲说话算数？系神，系主耶稣。决定是复活的主耶稣，所有的决定权都在他手里面。这个宣称只有主耶稣，复活的主耶稣才能够做到。世上任何的人，地上的君王，不是普京，不是习近平，不是拜登，不是特朗普， 是话事，是天上的神服的主决定，对吗？你能够活多少人多少岁数，人生的路怎样走，神话事，对吗？所以我们就可以去使万民作神的门徒了，因为权柄在他手里面，他不容许的话，一根头发你都不会跌在地上，对吗？所以神的使命你留意，和应许永远都一起，很少分开，就是说你不能够活在一个没有使命的人生，而可以领受神的应许，可以经历他的同在，这些奇妙的事情是扔在一起的。你有没有想过一生要活出神的使命呢？你有没有将自己来到交给主呢？还是你要自己掌控自己人生，自己作主，一生为了赚钱，为了过得舒服，这个是你的宗旨的话，基本上你就放弃了神的应许和神的同在了。因为为什么？是不需要嘛。基本上因为神的应许、神的同在不会说在一些人身上，他只是在家里 打手机、睡觉、吃饭、叹世界。你不需要经历神的，是吧？你叹世界，什么经历神的？你有天灾人祸的时候，你就去围着神。但是你踏出你的 comfort zone， 你的安舒区，你进行神的使命的时候，你就需要经历神的应许了，他的同在了，这些事情就会应验在你身上，你就凡事经历得到是亨通，有出路、直路、前进的路，永远扔在一起的。所以没有使命的人生，就哪里会有神的应许、神的同在的需要呢？在这个黑暗的时候，在这个恐慌的时代，神就是这样一样给我们这三样东西，一个清晰的使命，他宝贵的应许和他的同在。所以我们记得彷徨的时候，我们是为一个使命而活，我们有天国的事情要做，神有应许，神有应承我们，永不离开我们，要与我们同在，保护我们，保护的权柄在他手里面。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很多地方都不安全的。我听过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他有糖尿病，他很小心，不吃这样不吃那样，但是后来他死了。他不是糖尿病死的，是车祸死的。死亡没人能够逃避，倒不如多时间想想，反省下怎样活出一个使命的人生，对吗？你有没有神的应许？你有没有经历他的同在？你有没有希望神在彷徨的时代，你更加有刚强壮胆的心，勇敢地踏出信心的一步，侍奉神？因为知道他的同在、他的应许是很真实的，所以忠于神的使命，相信神的应许，经历神的同在，默想遵行神的话语，你就有勇气，你就能够赢得人生最大的征战。 Amen。 我一起祷告一下。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的话语，多谢你在我们彷徨惊慌的时候，你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是有一个使命而存在的人生。多谢你宝贵的应许，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你必定能够在疫情里面，在天灾人祸里面保守我们，而且使用我们，因为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在你手中，我们能够信靠你，所以求你帮助我们，激励我们继续的靠着主活出一个有使命的人生，经历得到你的同在，你的应许是何等的真实，见证你的荣耀。感谢赞美你，奉基督耶稣的名求， Amen。